齐老师已经上线了，师兄们有问题也可以跟老师交流。
老师好，我们在国庆节在这方便期，在印心古寺，我跟袁荣老师我们两个在。然后师兄们有问题，我想那个线下的别的师兄再先等一等。我们线上的这些就是现这个印心古寺这些国庆节打方便期的，你看有问题咱们先问，问完了之后网络上的再问。趁着这个机会，不要直接问老师，老师现在也看不着你，有什么修行问题，借此来。答了疑之后可以纠正你自己的这个用功的方法，开始闭麦，给我们点时间啊。
好的，没问题。
就是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他就是不追求入定是吧？有没有人就是一起做都没有入过定啊？
不追求入定也会入定的，其实不在意入不入定，我们不操心，不管它，不理会，就是不理会入定不入定的事儿。即使你不理会入定，也会入定的。
我之前就是我不知道算不算入定，就是可能就觉得突
我
然
们根本
通
不
了，
理
然后
会管它算不算干什么。
就不管它是吧？不
不
管
理
它
会
算
这
不
个
算，
事儿，
反正就然后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可能你就没有，就好像忘记念咒语了还是什么，就那种感觉。
当然，你如果是这个妄念打不动了，咒语也使不动了，手印不倒不算。那老人不是说放下咒语，安然入定吗？
然后我还想问一下。就是那个背呀，它特别酸，它特别疼，然后就想摸一下，这样可以吗？
那你只好忍一忍，
就是最好就是不要动，就是背也不要动。
轻松自然，轻松放松放，只好忍一忍了。你就是摸一下，它就不疼了。要是摸一下不疼，就摸也没关系啊，耽误疼。
然后就是腿
不是，
也
我
很
说摸一下就不疼了，
酸。
管用不管用啊？你那个摸能
我也
治，
是。
能对治你那个疼不疼？摸就不疼了，
不过就好很多。
那你就摸吧，没关系。那它能对治，何必是不摸了？摸也不管用，或者摸更不好，那你就不要摸了。
更不好。摸了，你摸了能够对治这个疼，你摸一下；但是摸了也对治不了，你就别摸了。
就是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比如说能不能到那种程度，就是一上座然后就啥也不动，就一动也不动，就是是不是要到这种境界？
这有功夫能啊？你现在还没那个功夫。你打坐有功夫了。那就会出现你说这个情况。现在还不都还没有功夫了，你想这事儿你也想不来啊。打坐年头多了就会有功夫，多年以后就可以了。坚持打坐多年以后都可以了。
坚持打坐多年以后。
你可别误会啊，我没让你非要再多打几年坐，是说你这个现象坚持打坐能解决。你不说这个现象。我说你打这，我只能说这个，千多以后不要再打了，再打也没用。我这不是对你这个事儿没用，再打也没用，不是对你这个事儿没用，是对明心见性没用啊。千多以后就不要再打了，因为你千多以后，千多你都不肯见性，再打还是不肯。千多不要再打也没用。
听说不要再打，是对明心见性说的。
对呀、啊，是对明心见性讲的，你不肯明心见性，再打你还是不肯。凡是打这多少年做，打很多年做，他都不肯见性。你问问他践行了没有？他都不肯说他践行，其实就是不肯不着相，继续着相，着定相，着功夫相。
老师好，刚刚您说那个见性之后，就是签字打完就可以不打，那如果没有见性的人打完签字了，
我签座打完签座，不要再打了，没管见不见性，没有说见不见性的事，打完签座不要再打了。
他问的意思是，没有见性，过了签座了，这种人签座以后要不要接着打，然后让他见性？
不就说了，签多以后不要再打了，不管见不见性，都说过了。
签过以后不要再打了，这个就是对见性这个问题说的，不管你见性不见性。
不管你见性不见性了，是签多打完签多不要再打。
元音老师好像有说过，就是一直打到大彻大悟。
那好吧，你老人说的位置，我说的不位置，我说的可能不对。你原先老人所说的位置。
元音老师说的为准，但是二祖是说过，签过以后再打。
在打坐过程当中呢。就是说，如果速度快的话呢，就不容易去关注到这个咒语啊，就不清晰。如果说放慢速度，比如说1分钟8遍咒语的话呢，就是说咒语会比较清晰。就说为了能够更好的去关注这个咒语，可不可以1分钟就是持咒8遍，或者说呢一段时间1分钟
每
8遍，
分钟
然
十
后
到
后
十
面。
二遍吧，您说的。 新更新法打坐坐上持咒的速度每分钟10到14遍。
啊，好的，老师。
轻松自然的，不是像你说的这样那样。持咒结印持咒是轻松自然的。我听他刚才说那个情况是不轻松，他不轻松，他要这样，他要那样，啥样都不要，轻松自然的。
老师他说一分钟他那念八遍的时候他能清楚，念得快他就不清楚了。
对呀、啊，他弄上个清楚，他又来了个，他这个清楚跟老人说的清楚绝对不是一样的。
还有一个老师他说他每分钟念八遍更容易射入一根，那这样
十到十遍什么一根不一根的，那么多事啊，不知道啥是一根反而好了。你知道的事太多了，什么一根不一根，那么多事，以老人所说的为准，不以他想象的所谓什么一根不一根，不以他想象的为准。
老师就是有一个出家的比丘尼师傅，他说的是他告诉他的都是要救度众生，要救度众生，但是他觉得他打坐的时候是好像很自私自利。你为啥觉得你自私自利啊？
他修的是心中心法吗？
是心中心法。
就是心中心法不按老人的开示那他会有效果吗？
要按老人的开示有效果。
不按老人的开示他会可能有效果吗？他修的是老人传的法啊。
是修的老人传的心中心是吧？你怎么觉得你修法是自私自利呢？
修老人传的法还不按老人的开示办呢？
修老人的按老人的开示。
当然是了，要不然他会有效果吗？
就是要听多听老人的开示，看一下老人的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你具体的是什么？你有一些想法是自私自利的是吗？
没听老人开示提到过自私自利的事儿。
老师说没有听到老人的开示里面说到自私自利的事儿，也就是你那个自私自利或者为别人这两个是不是都是妄想啊？
小乘圣者所修，在他这个观点上就是自私自利了。小乘不度众生啊，他就是为了自己。
但是小乘的那也是佛弟子啊。
对啊，我们没有说小乘圣者是自私自利，只有他发心小，他没发心度众生，但他还是发的解脱心呢、啊，他自己还是要处理的呀，也是要处理这个大苦海的呀，应该是正法呀，他只是心小没有度众生而已啊，但还是正法呀，那不叫自私自利啊，那叫修正法。
听不清楚，就是老师说的这个是小乘的，小乘修的，他发心是为自己，不是为了度众生。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，但是他修的也是正法呀，他修的也是正法呀，也是解脱道啊。他说他这样符合不符合心中心的宗旨？
这个他说了心中心的宗旨是什么？问问他宗旨是什么？
老师问你心中心的宗旨是啥？他说救度众生，他只提了四个字救度众生。
他这样说话他就治了。那所有的法门不仅仅是心中心法，所有的法门都是这四个字，这样说话有意有啥有意义吗？所有的法门不仅仅是心中心法，都是救度众生吗？我说心中心法的宗旨就是有别于别的法门，
就是所有的法门都是为了救度众生，没错。从这个角度、
啊、
心中心的宗旨呢？
对啊，这各个法门它只有不同之处，他说个相同的救度众生那不都这样？
各个法门的特点，它突出来的特点是什么？心中心突出出来的特点是什么呀？
没听老人说过啥特点的事儿，他问这个特点，
别人说一说，
这样说叫他自己说他那个法门的特点，我们就知道他说的是啥意思了，不能理解他说这个特点是啥意思。老人给我们的开始没有提特点，这一句话算不算佛心经历？这个话算不算特点？唯有如来心中心，愚不能及，这算不算特点呢？
老师说佛心经历有一句话叫，就是心中心的经典依据叫佛心经，里面有一句话叫唯有如来心中心，愚不能及，这算不算心中心的特点啊？他说算，
那好吧，那就说过特点了，特点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啊。
就是老师说特点的问题就解决了，也就是说你有什么疑惑，不管你有哪方面的疑惑，从唯有心中心愚不能及这个角度来说就解决了。老师他说这个出家师父说他修了心中心，他就是跟以前比起来的话，他觉得修心中心障碍重重，因为大家对于他这个有疑惑，不是就是有障碍，就是大家很多人劝他不要修这个，在这一块他觉得就修起来的话，他就是感觉到有点顶着困难在上。
是这样，如果不适合的话你可以不修心中心法，修适合你的心中心法啊，原本就不是人人当机啊，并不是适合所有人，你如果不适合可以不修心中心法。我们就跟你不同，我们适合所以我们就修，你不适合你可以不修，你可以修别的法，比如念佛求往生，不很好吗？适合你修你就修，不适合你修你当然可以不修。你不像我们是适合的，别人是不知道的，自己是知道的。不，你不适合不勉强修心中心法，你可以不修啊，你可以修适合你的法门，就是最好的法门，在你那儿， 适合你的法门就是最好的。
就是其别人对新东西有没有信心无所谓，重点是你，是你啊，是你自己啊。
我这法并不是人人都当机啊，原本就说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修，是这样，不是我们需要你修新东心法，如果不是你的需要你就可以不修，是你的需要，你需要新东心法这才好，如果不是你需要新东心法，我们并不需要你来修，应该是你自己的需要，如果你不需要的话你当然可以不修，
修法是你的需要，不是我们需要你修，是你需要不，
那不需要你可以不修。
那老师为什么说唯如来心中心愚不能及啊？
那对我们来说是，要对你说你不适合，那当然这话就不是你说的。我们这个有修行多年的这个效果为证明，唯有如来心中心，愚不能及，在我们这是这样的，在你们这不这样，你可以不修啊。
齐老师说，我们
不修他干啥了？
齐老师说，我们有多年的修行为证，因为
对啊，唯有在我们这就是以我们的修行为证明，唯有如来心中心，愚不能及，你这不做。在你那不是这样，你可以不修吗？
爱心中心，愚不能及。
对啊，
怎样才觉得适合？
那你自己最清楚了，这你自己最知道了。
清楚，
啊、
你自己最清楚、
啊，
没有人比你清楚、啊。
你要烦恼痛苦减少不减少，你不知道。修行完了以后，你自己的感受，你不知道，你自己最清楚。别人都不知道，你都要知道的。哎，除非你连试试也不试，如果不是，你当然不知道。我们是从实修中说的呀，刚才那话。那不是背书的，不是背书本的，是实修中的话呀。我们实修，我们有感受，它适合我们呢。
老师，还有一个师兄问：如果一千座打完了没有见性，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可以见性？
方法你就自己找了。那八万四千法门多着了，你这个千座打完了没有见性，我就说千座打完了你不肯见性，那你用别的方法也不肯见性啊。你不肯见性他咋能见性？
什么叫做不肯见性啊？有师兄问了。
不肯不着相啊，不肯离相啊。
不肯离相，不肯不
着相。都是这样，要不然他怎么会不见性呢、啊、不肯离相啊，不肯不着相。
想太远了，他刚开始这一次来的主要就是过完了百座的师兄多。就是浪费个三年也无所谓。怎么样，你就想着这三年不见性咋办呢？
齐老师好。在打坐的过程当中这个妄想很久远，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，而且呢很轻微很模糊，这是不是在命里转移第八识啊？
别打妄想了，你现在就在打妄想，管他第几识，我都没听说过第八识，不要理睬他，只管做上就这一件事，持咒别的就盖不住他。别理睬了啊，别管这。
好的好的，老师。
老师，有个师兄问他，打坐的时候感到那个手架不住，那个手老是往下沉，沉到了最后那个手就平了或者往下垂了，怎么办？
垫个东西，垫个枕头啊，或者不用就垫俩枕头搁上，让他不让他不那个叫倒印呐、啊。他说往下沉，用这种约束，实际上叫倒印呐、啊。你手印倒了，这垫个东西不让他倒，特别那玩具熊啊啥就那一堆东西，只要能撑住不让他倒就行。垫东西不让他倒。
对对对，你把那手印撑住，别让他倒，那属于倒印啊。
他晕倒了，他说的我真的是晕倒了。
那你发现了给他抬起来或者给他垫着，他说是不知道的时候，发现的时候他倒下去了，然后他就抬起来，一会儿又不知道了，发现的时候已经倒下，他又抬。
不是说让你垫东西了，不用你抬起来、垫东西呗。
垫东西了，垫东西啊，可以。老师他说遇到特别累的时候，然后身体特别差的时候，他就觉得自己管不住自己了，好像是会出现什么情况，乱动还是妄想多。他觉得这一座质量特别差，他说需不需要到祖师向前忏悔？
忏悔，我不反对你忏悔，也不推荐你忏悔，你愿意去忏悔，我并不反对。
老师后面说的啥？
我说我主要说的意思是，忏悔很好，我们不推广他这个方法，所以我也说也不鼓励你忏悔。
没推广他，没鼓励他。
对，也不值得推广，也不反对他忏悔，
也不反对，你去磕头吧。
这忏悔不忏悔人家个人的事儿，我们不推广这种方法。你愿意忏悔，当然你很好，你忏悔
的。还有一个初修的师兄，他说念着念着，他念快了，他就觉得不清晰了，他就慌，他就再念慢，再念慢，那不是一分钟十到十二遍吗？
对呀、现在他说的快慢，跟老人说的每分钟十到十二遍是个什么关系？我听快到十、每分钟多少遍，慢到
老师说。对，老师说你的快慢跟每分钟十到十二遍是什么关系？
就是说快到每分钟多少遍，慢到每分钟多少遍，我听不
懂。快到啥程度，慢到啥程度？他说他一个字一个字的念，听得特别清晰。那跟每分钟十，这个师兄的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为了清晰，他就只有慢， 他害怕不清晰，他就只有慢，最后慢到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往外念了。
他那个清晰不可取，他那个所谓的清晰不可取，告诉他。
老师说你的清晰，你的所谓的清晰不可取。他老师他说他在觉得不清晰的时候，他就在脑海中想这个字的形象，他这样一想他就觉得清晰了。他想在老师这儿问一问，这样可以不可以？不可以，是吧？不可以。
老人开示办，不是按老师判断，你自己出主意的都不可以。
你自己出主意的都不行，
就必须按老人说的办。
别搭理这个字儿，就是有的是读字儿的，别搭理。老师，我们现在的打七是做八个小时，然后早上是自选。那么八个小时之间，我们也说不能睡觉。这师兄就说他睡习惯了，他感到他没有睡觉，他下午打坐很昏沉。他想问问老师，是不是不能睡觉，还是可以睡觉？
没有强制规定不能睡觉，主要是睡了以后下午打坐，他就还接着睡，在坐上接着睡。他要是说我睡觉了，下午打坐，我不接着睡，那随便的睡觉。要是这样，你试试就知道了。你睡一睡，睡一觉试试看看，是不是下午打坐，下午打，那就接着睡，看是不是。如果不是，你就睡呗，睡也没关系。
我来说一下，就是老师的意思是，为什么这样，并不是强制的让你不睡觉，但是睡觉的话，下午打坐就会还是觉得没从睡觉里头出来，还是下午打坐会困。所以说就是一般主张不睡觉，但是你觉得你睡觉下午能够清晰，那你就试试。其实你睡了之后，下午就会觉得没睡够，还想睡，没有从睡觉的状态中起来。你试试你就知道了，你在这儿打八个小时、十二个小时、十个小时，跟你平时打两小时不一样。就是他坐上觉得没有什么可捞摸了，捞摸不到了。所以
不是
抓不到，
这算见解。
摸不着。
这算见解啊。
算不算见解？
这算见解啊。
他问算不算见解。
不是啊。我这别这样，他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弄清楚说啥？你能理解？你给我解释一下。
我是不是想问他是不是想问算不算见性啊？
我没听出来呀、啊，我没听出来是这个意思。因为我呢，如果是这个意思，这就也算了。我没听，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说的啥，没听明白。
捞摸捞摸，不是觉得没有什么可捞摸。
你想问老师这捞摸个什么？
没有
捞摸啥意思？我都听不懂他这个捞摸什么意思。
老师他的意思是以前觉得能够抓到一种什么东西，现在觉得抓不到了，没有什么能抓到的。
就这就是我听不懂的地方，抓什么东西啊？抓到东西啥意思我都听不到，啥叫抓到东西啊？我都你能知道他说的抓到东西具体啥意思？
就是以前的时候他什么叫在自己的里，这我听不着，我以为你要抓个见性。
那是你猜的呀。
对，老师就是他以前在世间法上啊，他有是非得失啊，总想抓个东西，他现在的见解就是。什么见解啊？
就这个，就刚才你说这个世间法上是非得失抓个东西，我都不知道这是说啥的。
就比如说我要努力，我要上进，然后我就能够工作好，我就能够有成绩，我就能够挣钱，然后我就事业进步，我对社会有贡献。
这跟打坐有关系吗？刚才说
这一套。现在他觉得这些都是自心的显现。他说
这跟打坐有关系吗？这是认识问题，他认为这是自心的显现。这先不说对错，这跟打坐有啥咋结合到一块儿啊？这跟打坐修行有啥关系啊？
就是跟你上座有什么关系啊？
对呀、啊，如果说没有关系，咱就不说打坐了，专门讨论他这个问题也可以。他说这跟打坐有关系还是没关系啊？
他说坐上和坐下是一如的，没有东西可捞摸了。他问老师，这算不算见性？
我对他这个没东西可捞摸听不懂，捞摸啥呀、啊？算不算见性？不是按你说这个捞摸捞摸呀？算不算见性？什么算见性？什么不算见性？那不老人的略人没心见性还不知道？一开篇就说五条啊？什么是见性啊？就那五条，符合就是见性，不符合老人所说的五条，就不是我们所说的见性。也可能别都讲见性是那么讲的，但是我们这见性就以老人说这五条为准。明心见性的意义啊，不是老人讲的。
老师说。看袁毅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，那个明心见性的意义的五条，看看跟那个符合不符合。大概的意思就是你有一个结论，你对于修行，对于佛性，对于见性这个事，对于修正的结果，你认为是不可得的。你现在得出来了这样一个结论，就是一切不可得。你想问问这个结论对不对，算不算见性？
对，他这个不可得我就听不懂。你说这不可得是你根本就不存在见性这回事，这叫不可得是吗？不修还不知道，一修就根本没这回事，这叫不可能。 我不知道你这不可得是啥意思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你说的不可得是这个意思吗？根本就没这回事，哪有坚信这回事？这叫不可得，
根本就没有坚信这回事。他说的是根本就没有坚信这回事，
这叫不可得，这叫断灭。我们就说不能用断灭见，这不叫断灭见呢？
老师说你这是断灭见。
对啊，我们说的不可得是怎么说的？我们得到手了，我们才说的不可得。如果没有得到手，没有资格说不可得，你就没有说不可得的资格。是因为我们切切实实的得到手了，然后我们就说不可得。
这个我没有再就是说的急，老师说的这个，
就像这个无众生得度啊，啥叫无众生得度啊？如是灭度，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这就叫无众生得度。
比如说
什么叫不可得？切切实实老老实实得到手了，这才可以说不可得。
老师举了一个例子，比如说救度众生，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，这样是实无众生得灭度者，这两个搁一块说的，你怎么只有后面的？你只有后面的呀？你怎么？你这不是断灭了吗？你举一个例子，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，这两个是搁一块的，它有一个前提啊，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，后面的是实无众生。得灭度者，你现在只有后面的，你这是断灭见呀，就是你现在就是没有信了，可得了，没有见信这回事，你这不是断灭见吗？
老师啊，这个有个师兄说他在座上念咒念的挺溜的，但是他也不知道心在是在咒上还是在别的地方上，他这个是怎么算什么？是这个意思吗？
你自管念咒吧，不要考虑这些事儿。
不是，
这仅仅是对这个人说的，对别的人这个话，别的人不要参考。就是对他本人说的，只管念咒，我没那么多事儿。
只管念咒吧，没那么多事儿。
别的人不要参考我这个答案。
老师有几个线上的师兄的问题，我读一下。第一个问题是，老师，我感觉修法后越修越觉得一切都不可得，但是不同境界来的时候就会升起不同的感觉，然后就被拽着跑了。我想是不是关照就好了？简单讲就是力量不够。
我没听多，我没听很懂。这是版主或者谁，你听懂了你给我解释解释。我没听他太懂，他说的啥呀、啊、
好的老师，我理解就是这个师兄呢，他就是说他修法之后他越来越觉得一切不可得，但是呢在碰到不同的外境的时候他还会升起不同的感觉，然后会被这个。
停到这儿停，我不懂就是在这儿。你要升起个啥，前后矛盾呢、啊、
是的。
说这个情况啊，叫我猜想，理论上知道不可得。实际上还是有可能，就是说实际感受还是有，理论上知道不可能，可能是这个意思。
对，他自己后面还赘了一句，简单讲就是力量不够。
那不还是不行啊，理论上知道力量不够，那还是不行。
乔师兄，你上座了吗？你已经开始修心中心法了吗？我记得几个月之前跟你聊的时候你还在修六字明。老师他说我可能表达的错误，应该是欲望越来越少了。
欲望越来越少是具体咋回事？欲望他要说啥欲望越来越少算是能理解，啥叫欲望越来越少？他要说啥欲望越来越
乔师兄，你要不要上麦跟老师说，或者继续问下去？老师
刚
才问
你刚才不是听到他说话了？我现在我就是和那个你在说他说的是啥意思，不是完整的意思，不光说欲望越来越少，不光说这个，完整的意思是啥？
他是说这样，他感觉修法以后越来越觉得不可得了，但是遇到境界还会起不同的觉受感觉，被拽着跑。然后
他说这个觉受感觉被拽着跑，他前头这个跟这个欲望越来越少，你觉得矛盾不矛盾？
如果一切都不可得了，那欲望可得吗？
不是，他说欲望越来越少，他这个跟着跑还是这不算是欲望吧？
嗯，是的，老师，就是心里慢慢对很多欲望不想再去执着下去了。
那不还是理论上知道吗？理论上知道，实际做不到，他是这个意思。
是的，
理论上知道不管用，落实下来才管用。
要落实才行，乔师兄，还是好好修法吧。既然已经上座了，然后好好打坐，多看看祖师开示，看看祖师的文集。还有两个问题，老师念一下。请问老师，新密弟子如果修满千座见性后，如想再修脱嘎法身化红光，该怎么做呀？法身化红光什么意思？我也听不懂。
可能是说修红光法。红光法现在谁传给你红光？有谁修过红光？谁传给你啊？
老师，这个就是要是一个单独的法门是吧？
对呀、啊，就是这个把肉身化成红身，有专门的修法，叫红光法。具体的修法是光五种光，但是光知道这个 你不知道具体怎么弄也还不行，还就是说必须有个师傅传给你，他在指导着你才可以啊。你自己咋能修好红光法啊？不仅仅需要人，还需要特定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必须有这五种光的，能观这五种光的非常难办，不好找这种地方。
好的，老师听到了。好，老师有个问题，秦老师好，我是千座200多座，又重新开始百座，从头开始的，再打完千座就是1200多座了，这样是对的吗？
我千座他这有啥错误？也没有隔日不休，每座也没有少于2小时。对吧，
他是做了千座，做了200多座了，是不是断了，这个意思断座了，然后又重新开头。
断座是隔日不休才叫断，啥叫断座呀？隔日不休了这就叫断座。
你为什么打了200多座的千座之后又回过头去从头开始打百座呢？是断座了吗还是怎么样？
隔日不休这是断座，有一天没打座这就算断座。打座了不管接什么印，不管你接哪个印，只要打座了就不算断座。
好的，老师。饶师兄在不在？饶重清师兄，我看了你说的这个，不太了解你的这个修法情况。看饶师兄的人意思是他已经又从百座从头开始了，
没说断座的。
对，但是如果不断座的话不用重新开始呀。
不是啊，这是咋回事啊？
已经从头开始了，是不是断座了呀？没关系，我们都不认识你，直接说就行了。
我重新开始咋能算到断座上？这什么理？这啥思维？啥思路啊？我也可能是我理解错了。我理解说现在我这样算不算断座，他是这个意思吗？
嗯，不是的，老师，他是断座了，断座了之后又从头开始修了。
现在断座隔日不修了那才是断座。
好的，老师。饶师兄听到了吗？
老师，我们这儿有一个问题，有个师兄问打完了千座可不可以又重新再来打一个千座，有打完了千座以后怎么着再打一个百座，可以这样吗？
打完不要再打了，再打也没用。
他说以前的百座打得乱七八糟，手印也不是很标准，所以他想千座以后再打一个百座。
我管他这还用问呢？我管他这干啥？
这有啥问的？管这个干啥？
不管他。
老师，他问起修了千座以后，往生广咒和慈氏咒是否是一天也不能落？
你愿不愿意生斗山这院呢？那就是慈氏咒的事儿。愿不愿意生极乐世界啊？那就是往生广咒的事儿。你要是愿意生，你当然的就。你就持咒啊，
愿意生你就持咒呗。他还是这个问题，老师，他还是说是不是跟千座一样，一天都不能落，一落就完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啊，不是，我不修行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也能往生斗转星，怎么会完了呢？
怎么会完了呢？
不修定中心法，也不打坐，也不持咒，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也能往生斗转星。你比如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一直念佛，往生不了吗？也没持咒，也没打坐。不能往生吗？往生斗山人院，你比如现三十行十善，也没持咒，也没打坐，不能往生吗？照样能往生啊！
哎，对。你比如说，你念每天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就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吗？比如说，你修十善业，你就不能往生到斗山那院吗？修十善业，斗山那院往生的条件。
我们只说打坐，它有利于你往生，从来都没有，不打坐就不能往生，没有这种说法。人有不打坐不能往生这种说法，没有这种说法，
就是没有说不打坐就不能往生这种说法，就是你不念了你就不能往生。
打坐有利于往生，只是说这个，没有说不打坐就不能往生。
打坐是有利于往生，没有说不打坐就不能往生啊。不是，老师说了，老师说的，即便是就算是你没有念这个，没有打坐，你念佛号你就不能往生了吗？你顺着老师的思路来，你现在就是咱们有了问题一定要老师一个答案。他说他明白了，老师，散印的时候有回向，不求雨果，对，他说就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，救度众生，不求雨果，这个不求雨果这个不用念了是吗？没有没有，齐老师不会这么说的，老师是吧？
咋说不用念呢？谁说不用念？没有说不用念。
老师说没有说不能不用念，老师说不管，就你这个问题老师说了没有说不用念，不求雨果，肯定要念不求雨果的，别的果你不要，这不就是不求雨果吗？你每天就要念回向的，很好很好很好。对对，老师他说的意思是不求雨果的意思就是只求佛果是吗？
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，救度众生，就这一个，就这一个果。
具体的这个果就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，救度众生，
别的就不求了，就求这个，
别的不求了。
那这就不求你功课，求的就是前头念那一句。
老师，就饶师兄这个，我跟他说一下吧。饶师兄啊，你既然已经又重新开始了这个打心中心法，那么就是先打百坐。百坐呢，就心中心法是六印一咒，百坐呢是也一个手印打八天，十的都是心中心咒语。就是这所有的，不管是百坐还是千坐，我们都是一个咒语。包括后面这个浪花师兄问的这个问题，百坐打完之后要换咒吗？不换咒，就是一个咒语。然后你打那个饶师兄，你就已经重新开始上座了，那你就把从前的都忘掉吧，就是跟没修过一样，就是重新开始了就行，好吧？每个手印打八天，打完一轮是这个咱们是6648，然后一轮完了之后再来一轮，然后总共96天，统称为百坐。百坐之后和千坐之间不间隔，直接上千坐，千坐只打二印和四印，就这样子。我想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哈，你原来你已经打过了，你也知道应该怎么去打。再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可以在群里这个艾特师兄问问这个百坐千坐都怎么打。还有就是手印要对，因为心中心的修法，咱们坐上的时候手印和咒语是最重要了，你这手印对一对，手印要结对。没有这一说，没有什么你要1200坐，什么就按天千坐，我们说千坐就是1000天，百坐96天，统称为百坐，就是这样。跟你前面的已经不说话了，你从头开始了已经啊，就是你断坐之前的那些就不要说了，跟那没关系了啊。好的，听明白了就行了。刚才这个师兄呢，这个品浪花这个师兄你也没有实名。你刚才问这个百坐打完之后要换咒语吗？是不换的。看来你对心中心法不是很了解。如果你想了解的话，可以加我们义工师兄的联系方式进群，可以看一看，了解一下。这个问题我们就算过了哈。好，这儿有个问题，我们看一下。老师，这儿有个问题。
你讲吧。
老师，国庆回老家和父亲一个房间，不想被知道，可以侧躺修心中心2个小时吗？
他父亲也会知道，
对，我也觉得那也会知道。
一个房间里他咋会不知道，照样能知道。
刘文强师兄听到了吗？刘师兄说在他父亲睡觉的时候。
不可以打坐呀。
老师我跟他说一下吧。刘师兄啊，就是咱们心中心法的修法，就是要坚持千坐，然后不能断坐，不得隔日不修。然后你这个你怎么修呢？你自己想办法要去克服它，要去解决它。对，我觉得吕师兄说的很对，去客厅打坐啊，厕所、厨房啊，既然都睡着了，是不是你去哪里打都行？然后再一个是你最好是和这个不要和家里，因为修法让这跟家里起了这个冲突就不好了，需要你自己想办法去解决。好，这个问题就这样吧，好吧？对，吕师兄说的对，你过年也得回老家呀，3年那么久，还不如坦白的，然后告诉他，坦白告诉他。那么你可以用多种的方便的方法嘛，自己想办法解决哈，这个我们就不再重复了这个问题。老师，白天有事情，晚上11:30多开始打坐的，算不算断坐？就一次。
这个全是这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这个上坐在0点以前，下坐在0点以后，全是这个问题啊，就是跨0点，跨过0点。打了2个小时，这种情况算前也可以，算后也可以，但你不能算2天都有，你不能这么算它，只能算1天的。要假如上座在0点前，下座在0点后，打了4个小时，前头一天后头一天，哪怕你是11:59上座，打了4个小时，也可以算前头一天的，前一天后一天，跨过0点的，只要是跨过零，要是打2小时，你只能算一天，算两周，算哪都可以。要假如是4个小时，你可以前头一天，后头一天，都算都有。
好的，老师，
这说清楚了，
清楚了，非常清楚。老师，师兄听到了吗？学校小师兄，好的，他知道了，谢谢老师。咱们前面有没有漏掉的问题？前面大家贴上来的有没有漏掉的问题？有漏掉的话，大家再给我发一下。还有一个这个描述了一下，然后应该是想跟老师汇报一下，就是刘丽梅师兄说他这个念咒的一个 我基本都是念咒一分钟十到十二遍，但是在座上念着念着出现幻境，比如跟人说话自言自语了，一会儿又发现就继续念咒。
发现错误立即纠正，不能任他错下去。发现错误立即纠正，不能任他错下去。
听到了。刘师兄说就像做梦跟人说话似的，老师说了发现错误立刻纠正，不能任他错下去，坐上只管接令持咒，其他一概不理。好的，刘师兄说他明白了。
我想问一下，那个国庆的时候一个房间真的不能躺着打坐吗？因为又没地其他地方去。
就是刘文强师兄刚才问国庆回老家和父亲，
他跟他父亲一个房间。
对，
你说的啊，就是说没法打坐，我听着就是没法打坐，没法打坐，你没有条件修心中心法可以不修啊，啥时候以后有条件了你再修，你这就是没条件修心中心法。
没有，我已经摆坐的第81坐了，然后国庆时间在一起，然后坐着修就很不方便，然后过完国庆我再坐着修回来，国庆期间躺着修，这样子是可以吗？
要是你，我就这个在国庆放假的时候，我就搁家打个电话，我这有什么什么事儿回不了家了。
嗯，已经回了。
要回来你就应该知道在家能打，要不能打坐你回他干啥？
因为我记得之前好像说过那个绿皮火车，然后也是情况特殊，然后我就想，哎，我这个是不是和绿皮火车情况有点像？然后呢，我就跟你确认一下。
他知道你打坐能怎么样啊？你父亲知道你打坐，他会发生什么事儿了？
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就是
他能怎么样呢？
尽量避免发生一些事嘛。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避免这种可能性，不生那么多事端还是好一点。意思就是能不能侧躺着打坐？能的话我就这样子，如果不能的话，我再另外想办法，就这样子。
人家能你也不能，什么情况啊？就是。别人能你也不能，就这样，不能
是吗？
对啊，别人像你也有类似的躺着打坐是可能会能，但你这个就不能，什么情况啊？这是他知道你打坐能怎么样啊？
那我没必要让他知道。
哎，别回家啊！你要想瞒着，别挨着他不就瞒着了？
已经回来，
你这个不能。
嗯，能，为什么其他的可以，其他类似情况可以，我这个不能？
不为什么？
能说一下吗？
我觉得是这样，我不说什么，你别按我说的吧，我说的不一定对。我说你现在已经完成迁都了，你信不信？
嗯，
不用担心了，你已经完成迁都了。我这么说，你信不信？
啊，
所以我说话算个啥？我批准了不管用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说你这可以，你去这样弄吧，这不管用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批准了，管你的啥用啊？我没那个资格，没有那个权利，也没那个资格去批准这样啊。就像他这种情况啊。他无论怎样都是瞒不过，因为他跟父亲在一块住，咋样都瞒不过。你心里想着不这样就能瞒过他了，不可能，一样发现你，根本就不可能瞒过。
是的，老师，刘师兄，你是在打心中心的坐吗？你盖个被子根本看不到我在躺着打坐，你现在在躺着打坐，我一躺着打坐咋跟我们说话呀？还能操作手机？对，老师刚才已经说了，别人可以。他不可以，
因为我说的未准，我说话不未准。就像这，我怎么样，你批准了吧？我一批准，他就有效了。我没那个权利，我哪有那个权利啊？我就说现在你这个也不用担心了，你这一千多已经完成了，你信不信啊？所以这都是不用问的问题。
老师你好，就是我和朋友在一块儿，然后朋友说，我不喝酒，就是着相。然后我当时学您那个，
他知道啥是着相啊？着相这个词是学佛的，
说我放不开，就是我当时是跟他们他们喝酒，然后我当时就是学您当时就是说这个我酒精过敏嘛，然后呢他们就说我放不开着相，那这种我
他还知道啥叫着相啊？我都奇怪，着相这个词刚才说的出来了，喝酒的人，
嗯。
他们
那我就不用管他们了。
他们也是学佛的，
也是学佛的。
那要不然他打算说出着相这个词啊？
对，
他不知道佛教里不饮酒啊。
他知道。
知道他爱喝，哎，这奇怪了，哎，这咋回事？我都不明白了，这咋回事啊？
他们觉得就是喝酒就不着相，不喝就是着相放不开嘛，喝酒就放开了。
佛教教义是他们不，你不是说他们也学佛吗？佛教教义是这样的吗？是像他们说这样的吗？
我没听佛说过这个话。
不要管，不管是佛说的，或者是哪个善知识开始说的也行。佛教里有这种说法吗？不仅仅是佛经里啊。
嗯。
哪个善知识开始也算吗？再一个。我再跟你说一个极端一点，就是比方说我说了不要紧的，酒可以大量的喝，他信不信？我不是说你信不信，他信不信？我这么说，他是明知道，你以为他不知道啊？他明知道，我这样他会相信。不要紧，你尽管大量的喝吧，喝酒是不要紧的。我这么说他信不信？
我感觉他们会信，他们经常喝，而且经常
想喝他也不信，
对，
经常喝他也不信，他知道佛教里不让喝酒。
哦，嗯，
我就会这么说话。
是的，那我就不用管他们就行了。
那你管得了啊？他听你的不听？
行，
他听你的就应该管。
那就不理他们了。
有份理吗？他去理你，他就不喝了，他就去理他。
行，谢谢齐老师。
他应该去理他，要是一理就管用，还应该理他。
不管用，还说我着相，还说我放不开的。
不管用，这还不能理他，他有理也不管用，不管用这事就不做了吧。
嗯。好，谢谢齐老师，我问题问完了。